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你平安，早上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正道与大家一起来到敬拜同一位真神。那么我是惠山传道，我姓李啊。今天有幸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当中啊，可以请我妈妈和妹妹站起来一下吗？大家可不可以欢迎他们一下？他们对这个教会还有点陌生，他们是把我再来啊，这么大了还要妈妈再来啊。也没什么，我其实很独立的，只是我暂时经济能力还不能够允许我有另外两车，所以我的妈妈她真的很好，她把我很早就载过来，早餐也当时还没吃，非常感谢主。可是我妈妈不太会华语，如果你们见她可以跟她说说英文，她会比较自在。今天我要跟大家正道这个的题目是赔上生命益处何在。这是取自于马太福音16:26。那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如果大家都有圣经可以翻开，如果没有可以看这个的荧幕，我们可以来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我数一二三，大家一起好吗？一二三。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证道的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短短经文。那么我们今天知道，身处于21世纪的我们，现在已经踏入了一个科技非常发达的一个的时代。身边呢，我们很多的这些的用品都逐渐慢慢的一一电子化，甚至数据化。随着这个的高科技的飞快的这个速度的这个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当然免不了也被这些的产品所大大小小被影响。那么呢，我们的生活呢当然不能够跑掉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的智能手机。我也和大家一样，现在还在用这来计时不用太长期。那么我也拥有这一台的这个的智能手机，它在我的日常生活的里面，相信跟大家都一样，大家大概应该都会有至少一架的智能手机，有些人甚至有两台甚至以上。那么当然我不利用我日常生活用这个手机做些什么呢？它帮助我什么呢？每个早晨呼唤我起床啊，我的闹钟是人闹钟，带给我每日最新的资讯，就好像我的这种的报纸，那么允许我可以寻找很重要的这个资料，就好像一个图书馆，那么帮助我找乐谱啊、歌词啊、侍奉要用到的，还有透过这些电邮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沟通交流，还有就是说透过这个社交网站可以有沟通、与人能够交流，所以等等等等，这些除了这些，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手机还可以有不同的设定，还有不同的功能。我相信你们比我应该更清楚啊，尤其是年轻一代。我看在座也蛮多年轻人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年龄，不过看样子都蛮年轻。好，那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广东话是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水它对你是有益处的，它可以载舟，可是当它大浪大风起来，它也能吞噬你的这个的舟。那么同样的一个的道理呢，这个很多功能的这个智能手机，它可以给予我们很多不同的这种的方便啊，快速有效的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可是就是这个同一台的智能手机，它也可以吞吃我们的生活、生命、我们的时间，把你吞吃掉。这就要看手机到底是被运用在谁的手上，还有是怎么样被运用。就拿我来做这个的例子吧，我不是一个抗拒这个的科技的现代人，我也是一个现代人，我和大家一样都拥有一台手机。我借着这个手机呢，有不同的这个的 apps， 就是手机的这些程式来与人沟通啊，发送这些电邮啊，上载跟发送这些照片呢。如果我没有这个手机，倘若我没有的话，我觉得对我的事工也有一定的影响。我相信现在今天21世纪的我们在公司，你们也应该经历到，如果没有 internet， 基本上你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呢，对我个人而言，我是非常非常感激现在的这种 科技的发展跟发达，它带给我们很多方便啊、快速啊，使我们生活更有果效、更有效率。起码事到如今，我还是这么认为的，科技对人类还是带来一定的好处，只是看我们如何使用。要切记这一点，我们是入世但不属世。意思是什么呢？很重要，我们并不是离世，我们是入世，我们与世界不是就分开啊、我们基督徒去找一个山，然后就在那里居住，自己耕田，与外界隔绝，我们不是那种。我们是入世的，但是我们不属世。在这里呢，经文约翰福音17:14-16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让我念给大家听。这里是耶稣对父神所说的，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就是门徒们了。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耶稣是这么说的，我不求你，就是父神，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我们要切记，我们是入世但是不属世。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却被耶稣基督吩咐要完成这个的大使命。耶稣在马太福音大使命里面说到，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梳洗，教导他们遵守一切耶稣基督所吩咐他们要守的。现在不少基督徒啊、教会啊，还有这些基督教的这些的机构，都借着这些不同的科技还有交通的发达，来到传扬主的福音。有福音电视台啊，有这些的文字啊，还有传播啊，还有广播啊、媒体啊，还有这些翻译啊等等的这些的事工。科技的确可以帮助基督徒把福音成功的带到世界各个的角落，传给各个的民族。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家是非常封闭，有些地方是非常难到达的，可以难到很难抵达到那里的，可是福音却可以透过这些的科技来到传扬神的这个的名。你呢，如果今天我问你，你会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这个的手机呢？你会怎么样去使用现在的科技呢？第一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与这个的生命，经文是用生命。我想跟大家就是把大家的焦点带到这两个字，就是世界跟生命。一般人都认同啊，当我们手上握着这个的手机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有这种感觉吗？感觉你有了一个手机，你就掌握了全世界。人往往呢，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掌控不了的情况之下，往往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或者是甚至于让他们产生这种不安。透过这个智能手机呢，他们可以很快速的掌握一手的资料啊，的确是非常不错的。资讯啊、时事啊、经济啊、stock market、property market 很多这些等等，对吗？都在你的手。以前他们说传道人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你就可以使用神的话语来到应对这个世界啊，教导基督徒如何面对挑战。可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一个手机甚至连圣经都在里面。那既然如此，人还能不能掌控我们的这些生命呢？我们通常都会因为这些广告啊，给我们带来一种假象，掌握了手机就掌握了世界。可是呢，我们还是很多东西掌控不了，包括我们的生和死。人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却想要主宰这个世界。人到底是掌控了这个的手机呢，还是被这个的手机所俘虏了？有些时候我们要想想， 不当的使用或者太过的依赖这个的手机，将会吞噬掉大家大量的时间，影响大家的健康，还有消耗我们的精神等等。它呢是在人类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偷走了人与人之间亲密的这种的交流，这种的关系，也包括了我们应当所分给上帝的这些的时间。生命啊，在这里原文是使用灵魂的意思，很简单，这里用失去两个动词，失去或者就是赔上生命，这就是指我们的灵魂。这个赔上的意思原意就是说我们原本是有的，可是因为什么，第二个动词，为了赚取这个世界，我们赔上了我们的生命或者是说灵魂。那么在这里简单来说呢，神创造亚当，吹了一口气，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动物的身上吹了这一口气，赐下这个。人啊，现代人很会照顾自己的身健康，身体健康对吗？健康意识也非常的高，无可否认哦。啊，大家频频照顾自己身体固然是不错，只是如果我们单单看重这个肉身多于一切啊，甚至尝试用尽一切的方法去体贴自己的肉身，这种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灵魂，那就是问题所在。怎么说呢？我们需要记得，我们的肉身是由尘土所造的，并不是由什么珍贵的金银珠宝这些财宝来造的。人之所以有生命而昂贵呢，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吹的那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不要颠倒了这个次序，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没有这个灵魂，那这是一个大家希望大家听一听，没有灵魂这个的身体不再叫身体，乃是叫尸体。所以呢，在这里呢，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是与世。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这个的身体不是邪恶的哦，我们身体不是邪恶的。很多人，很多异端邪俗，别的宗教都认为身体肉身是需要被对付的，需要被折磨的，或者另外一些就觉得我们需要享受，让我们的身体得完全的这些的享受啊，这两个极端都不对。其实怎么呢，我们的身体被造原是圣洁的，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的肉身原是圣洁的，是不用见死的，不用面对死亡的。所以我们呢，只是不体贴我们的私欲，我们对付的不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而是情欲。基督徒的身体其实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犯罪不要用自己的身体犯罪，因为这样我们是得罪神的住处，神的殿。那么是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呢是暂时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暂时的，我们将来会有复活的身体。那很多人认为以后在天堂就只有灵魂没有肉体，仿佛有灵魂可以进，只有灵魂可以进入神的活，身体是没有的，在天堂就是很多灵魂在飘哦。其实不是这样的，耶稣复活以后会有复活的，因为耶稣他以复活的身体治人，以复活的身体见人，大家都摸过他，他肚子饿，然后呢当很多人也看见他升天的时候，如果他只是灵魂上的复活，那不叫复活，那么人也怎么看见他复活跟升天呢？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小心，历代以来有很多的异端邪术都喜欢起来迷惑众人，包括迷惑基督徒，那么认为身体是邪恶的，需要被对付的啊，耶稣呢的复活如果没有包括这个身体的复活，他们是这样说的。很多人都问我，哎呀，传道怎么去分他们到底是不是异端？他们很喜欢在一些的shopping complex， 就是广场里面，就是拿这些的问卷来到问你一些的问题，引起你的注意。如果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可能他会更有兴趣，更加不放你走。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会怕，其实不用怕。怎么去分辨呢？很简单，如果他敌对三位一体，他认为神是一个的，那么他肯定就是异端。还有就是他如果敌对或者不认同耶稣的神人恶性， 他们觉得耶稣应该是只是神或者只是人，那肯定就是异端。那以前我认为耶稣是人也是神，这是没错，可是我以为他是50%人50%神。50%就是说什么，他不是完全人也不是完全神，所以他也不是人也不是神，这就是我信错了。可是耶稣是100%神100%人，所以他是完全人也是完全神。他的复活的确包括了身体的复活，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些异端邪说，你是可以这样去分辨他们是不是异端或者邪说。那么所以倘若耶稣死了而没有如果基督徒过世了离世了，耶稣还没有来，就是我们死了耶稣还没来呢，就是沉睡了。圣经是这样用这个词，我们是暂时的沉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复活。这包括肉身的复活，这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不是跟是。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暂时跟永恒。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永恒，都不永恒，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心想要去追求的都不是永恒的，都不长久的。很多人追逐什么东西呢？追逐，无论你追逐什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带走。有的人追逐钱财，有的人追逐命运名誉，有些人追逐权力，有些人追逐身份。现在的年轻人追逐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他们追逐受欢迎程度，受关注程度， like 我有多少个， comment 我有多少个，多少个 will。 还有他们追求什么呢？要方便的，要快的，要现成的，要走直径的，要容易的，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对我有什么益处的。年轻人，如果你要他常常来帮助你，或者是说在教会侍奉，或者帮助你做教务，对我有什么益处先？家里有孩子的应该都知道，年轻的。那么呢，我们就来看看，想想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如果他们喜欢这个。因为比起做好事得救，当然我们知道做好事是不能得救，但是比起做好事得救，信耶稣好像仿佛是对他们来说比较直接并有效并快并是唯一的道路。听起来传福音给年轻人应该不难啊，都是年轻人要的东西，不是吗？可是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做年轻人事工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不是这么容易的。现在做年轻人事工不是一件轻省的事，我鼓励大家继续投资在我们的下一代。那为什么呢？那既然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长久的，就只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是长久的，那我们到底投资对了吗？我们到底投资对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金钱了吗？有投资在灵魂上吗？我们都把这个投资放在眼见而不永恒的吗？还是在这个永恒的灵魂上，看重这个灵魂的事工，积极传福音，领人归主，造就门徒，这些都是人事工的事工，人灵魂的事工。倘若不得救，这些灵魂是不会说归为无有的，他们是会在火湖里，地狱的火湖里被火永远的焚烧的。我们如果真的是相信这个神，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永恒是在哪里度过的呢？我们的朋友呢？我们的邻居呢？我们的同事呢？我有一个例证，有一天呢、我是一个的主日学老师，我的少年人的年龄是处于13到18岁。那么我常常尝试用很多的方式去引起他们注意力，让他们集中起来，提起他们的兴趣，不过我觉得这是非常难。我不断不断的尝试，直到有一天我还是不放弃。不过已经到了一种地步，是什么呢？我已经不知道要走怎么样走下去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已经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样了。你倘若在课室不给他摸他的智能手机，他反过来了，可是他是望着一个地方，眼目无神，毫无表情，在等待下课，仿佛你们全部都是不真实的，他就活在他的虚拟世界里面，暂时睡着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呢，我那一天里面是很火的，哇，里面的火烧了猫三丈高。我跟神说，神啊，我在里面静静祷告，可不可以帮助我怎么去爱他们，可不可以帮助我怎么打开他们的心门，走进他们的世界，可不可以给我更大的耐心来与他们交流，来包容接纳他们并尊重他们。那么呢，我祷告了以后，我很温柔用很慢的速度跟他们说话，我说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已经取代了很多很多东西，包括有线电话、你的 MP3 电动、你的闹钟、你的计算机、地图、字典、书本等，请你不要再让你的智能手机取代你最后并且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你的人性。我说就是你们不要丧失了你的人性，不要丧失了你自己。是的，我说你电话给你很多方便、很多快感、很多好处，可是他同时也拿走了你的人性。他们就震撼了，停下来了，怎么了？这么严重？我们没人性了吗？啊，我就接下来说，仿佛好像我明白他们心里面的这个疑问，我就说，你们需要被提醒，你们是人，在你们面前的也是人，你们不是在跟机器在对话。电子产品每次好像对话就是眼目不用眼目的，就是望在那边，他也不用身体语言，也不用语文，也不用什么，也不用留意，也不用关心。我说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老师，是需要被尊重的。我是存在，我好像没存在感，每一个都是眼目无神望着那个手机没得玩。你无论用什么活动先吸引他们，到最后你一打开圣经，每一个都，这就是我们现在做年轻人事工的困难。他们被这些 animation 啊、快速的资讯啊，被轰炸每天的生活啊，以致他们不能够静下来啊。那么呢，我就接下来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人，你们不是机器或者是电子产品，你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灵的活人，你们应当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跟感受，无论是用文字还是用身体语言。每次问他们，你今天怎么了？你过得怎么样啊？你好吗？那么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智能手机带给我们下一代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啊，因为时间缘故，我只讲两个。第一，它夺取了，让我看看，它夺取了我们年轻人的这个社交的能力。现在啊，上网聊天沟通方式，他们都是用这些上网的方式来跟你聊天的。譬如说，他们要短的 ，yes no， 一些 emoji。那么要怎样呢？快的，还有呢，不规定性的，很 random 的，这里跳那里，那里跳，跟他讲话好像不 make sense 的。然后呢，因为他们习惯了不需要与人面对面交流，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就不用留意礼貌，或者是说聆听这方面的工作，他们非常弱。还有呢？更不用说眼神交流在当中是不可能有的，然后呢，他们也不懂怎么体贴对方的感受，他们甚至选择几时可以几时回复你，或者要不要回复你。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已读不回，就是这样出来的。这是在如果我们在真正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尝试回想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跟你说话，问你问题，等待你回复，这是叫什么？已听不回啊，就不是已读不回，这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做的。那么第二点呢，他们电话还有科技让他们忘记了体现的喜悦，因为他们仿佛有电话有科技等同于他们在哪个角落都可以跟朋友交流还是什么，很快的，不过见面就说不上两句话。很多时候我以为那年轻人不喜欢我，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整班我以为他们不喜欢我，怎么不跟我说话，你走了下课了，哇 message 很多，一直追你问问题，怎么我在的时候不问呢？
他们已经忘记了体现的那种喜悦，大家一起是肉体上大家聚在一起的，不是在那虚拟世界里面，他们忘记了那种喜悦，他们或者是很少去经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常常需要被提醒。我提醒他们，我说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延伸或者提高我们连接关系的工具，不过它不是一种代替。我说如果就好像如同我们可以透过科技上网听很好的道，很好的讲员讲道，不过那讲员不可以直接去牧养你，那是没有牧养，他跟你没关系，你听他讲道你看不见他生活，他造就不了你的。我是这样跟年轻人说的，他说我为什么要来你这里，如果他们要追求更好的，他们有更多的教会可以去。可是在基督里我们被创造就是因为关系而被创造，不只是跟神要建立关系，我们跟我们的人与人之间也要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他们需要被提醒。所以事工的焦点应该不是事情，乃是在人身上，在灵魂上的这个工作。如果这群年轻人连我这一个看得见的人都这么难去连接这个关系，他怎么跟看不见的这个的神去连接这个的关系呢？这是我今天我现今常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当初很多时候在教课的时段，这帮年轻人是不看我眼睛说话，很多时候他们不懂怎么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是看法，但是啊，他们啊是有感受的，他们有渴望，他们希望呢被谅解被爱，爱啊是唯一的途径，唯一的钥匙去开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不懂怎么去求救。我们需要爱我们的下一代，需要给他们多一点耐心关心，并且谅解他们以及与他们建立关系，这免不了会花时间给他尝试一下。如果一个年轻人，我们常常说教会没事情啊，教会没事情啊，没事情啊，那些会的有没有想过，有些人愿意的，你花一点时间免费或者收他收费低一点去教他呢？或者有些什么我们可以为教会的年轻一代做的呢？然后呢，他们的目的就我，当然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引他们更亲近神。而我们做年轻人的事工也要很小心，不是说我们来了这里年轻人我们做了，然后要给另外一个导师，然后不舍得给。我们是把他们带领更近我们，以后有关系更近神，而不是就跟着我们不让他跟别的导师有关系。这个我们也是要很小心的。所以倘若我们敏感的话，他们说那些课堂上的问题，课外话题是非常很快的，他们可以说，但你一来到信仰还有感受，他们不懂怎么说，一个字都不懂怎么跟你说。为什么？如果你敏感，你足够敏感，你知道他们其实是破碎的，里面是空虚的，其实他们需要耶稣，他们不知道怎么求救，我们知道吗？唯有给他们耶稣的爱，让耶稣的爱跟平安充满他们，还有就是懂得如何透过这些正常就是对的这个平台，还有在这个爱的家庭安全的里面，让他们感觉到真正的关心，他们才会停止追逐那些社交网上的受欢迎程度、受关注程度 like and comment。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那么结论是什么呢？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26节，我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都为生命而生活而忙碌，奔波劳碌，忙生活啊，忙事工啊，如果我问我自己，如果我在忙这些东西，我却失去了我的下一代年轻人，这带给我什么益处呢？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上帝说不要为了赚取世界而赔上了自己的这一个的灵魂，这个是教导我们怎么去看重自己的灵魂，可是不是自私的只看重自己的灵魂，也要看重在灵魂事工的上面。这是教导我们要珍惜真正宝贵的，就是人的灵魂，包括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在这里呢，我问我说，如果我没有花时间精神跟心思跟他们连接，我问我自己，那我失去了他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的以后是怎么样的一种基督徒呢？没有人性的基督徒。他们怎么呢？倘若他们失去宝贵的人性，他们如何被神使用？第一，他们不能够深同感受，有同理心， 他们不能够有同情心，他们不能够去感受，他们也不会去花时间给神或者给人去建立关系。这样的基督徒，没有人性的基督徒，上帝要怎么来使用呢？所以呢，是的，我们应该，我跟他们说，你们是要舍己来跟从耶稣，可是你要舍得己，不是包括你的人性。我说你要带着你的人性，你是一个人，我们不是入世，我们是入世不属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智能手机能给我们很多用处，也同样能够吞噬我们，俘虏我们，倘若我们不小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帮助我们的年轻人，不是回家就骂他不要再碰电话，今天传道说关心他，关心他，他就是在电话里找关心，你越这样说他就越进去，你明白吗？我们需要慢慢的去帮助我们年轻一代去恢复自己的人性，常常提醒他们，他们是一个人，让他们感觉他们被爱，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好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可以正常和人交流，他们交流的也是一个人本身，不是电话，即使是透过电话，那个对方也是人，他只配得你的尊重。那么呢，常常提醒他们上帝是多么爱他们，他们在上帝的眼里是多么的重要。那一天以后，我跟他们分享了这些，两个在班上很难搞的学生分别发了信息给我，有道歉也有感谢，他们就是我造就的门徒之一，带领他们亲近神，为耶稣得着他们的灵魂。我们可以一起跟传道一起配搭，怎么在年轻人身上花时间、心思与金钱，让他们提醒他们爱他们，他们是人，他们值得被尊重、被爱、被关心。所以在这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就是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要教导他们。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在这边分享啊，希望大家可以真的这场道只有一节的经文，比较是课题的讲道，希望这个课题是时事，跟时事很贴近的，在大家生活上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去思考一些对于年轻人事工可以怎么样更有效、更有果效的能够带领他们更亲近神有帮助。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回去反思一下，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这样现在来把这时间交托给神，我们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你让我们看见了神啊，你是多么的荣美，你是多么的配得赞美，你是多么的配得这些的一切的一切，你是王，万王之王。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是掌权的，我们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求主你来帮助。用电话本身就是一个比较neutral 的一个的事情，可是是看我们怎么去用，或者怎么去再用在谁的手上，帮助我们有智慧审查自己的生命各个的方面，也帮助我们去教导下一代怎么样去带领他们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让他们也扎根，让我们的下一代是强壮的、强盛的，可以继续的来到服侍你。我们为这下一代的福星也来祷告，让他们的心中都可以燃烧，被你的爱燃烧起来。我们这样把这个堂会的年轻人事工也带到主你面前，求主你帮助这个华语堂的年轻人事工来到复兴起来，能够带给这附近的这个的社区的年轻人也能够有这个的福分，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